2008年3月5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李子健全家杀人碎尸案。2005年7月27日，李子健的妻子方丽君因为与公婆发生争执，被丈夫李子健用铁锤砸伤了。然而，这起原本可以终止的事件却向着可怕的方向演变。鬼使神差的李子健为了保护父母，竟然用刀刺穿了妻子的脖子，方丽君气绝而亡。事后，李子健和父亲、妹妹一起分尸、抛尸并隐瞒案情。谁也不会想到，这起惨案的导火索竟然是父母对子女那种君父济贫的平均主义亲情，以致打破了家庭的平衡，引发了令人扼腕叹息的悲剧。欢迎收听由小东播讲的《李子健杀妻碎尸案》。
回到现场，寻找真相。小东讲故事系列专辑由喜马拉雅独家播出。
李大新和王秀琴是北京市密云县的一对退休夫妇，他们的一双儿女均已经成年了。按说，两位老人应该是可以安享晚年，可是女儿李小瑞的悲惨命运让老两口时时牵挂。1998年，李小瑞高中毕业之后，一直没有找到稳定的工作。2004年结婚才一年多，先是怀孕早产，后来又遭丈夫的抛弃，黯然离婚。孤苦伶仃的李小瑞经常打电话跟父母诉苦，可是李大新夫妇却爱莫能助。这时他们想到了自己家庭条件较好的儿子媳妇儿。儿子李子健时年34岁，在一家银行工作，儿媳妇方丽君2年前下岗之后，在一家大型的电器卖场跑销售，虽然辛苦，但收入颇丰。他们的儿子李小鹏刚刚6岁，已经上小学了。这样富裕和美的家庭生活，不知要比女儿李小瑞强多少倍。李大新夫妇常常叹息，老天爷对这对亲兄妹不公平，他们希望儿子看在亲情的份上，拉妹妹一把。王秀琴和儿子方丽君的关系，这些年相处的也不错。孙子李小鹏自幼由王秀琴带大，方丽君每日在外奔波劳累，完全顾不上孩子。婆婆里里外外操持家务，把孩子养得白白胖胖的。如今李小鹏上小学了，公婆每天负责接送孩子，为方丽君减轻了不少负担。李子健是个十足的孝子，对母亲的话是言听计从，对妹妹也是心怀怜惜的。这些年在母亲的授意之下，他前前后后接济了妹妹近6万元。方丽君虽然有些不快，但是想着公婆这些年的辛苦付出，她也理解丈夫的举动，毕竟是一大家子人，和谐相处才是最重要的。然而，哥哥的接济并没有唤起妹妹自立的意识。方丽君是个很要强的女人，干起工作来特别能吃苦。时间一长，她对小姑子有点不满。在她看来，世界上比李小瑞凄苦的人很多，李小瑞没有必要整天依附于父母，可怜巴巴的到处找人救济。方丽君曾把这个想法和丈夫交流过几次，让丈夫劝劝李小瑞，但是李子健总说，李小瑞从小被爸妈宠爱过头了，他是听不进这些肺腑之言的。再说妹妹正值备孕，我们不呵护谁来呵护呢？2005年年初，一直无所事事的李小瑞听从朋友的游说，想在北京大兴区开家小饭店，启动资金需要5万块。王秀琴听说女儿想干点正事了，非常高兴，决定拿出多年的积蓄帮助女儿创业。李小瑞在办理相关手续时，工作人员告诉他，如果持下岗证创业的话，可以享受优惠政策。李小瑞想起方丽君有下岗证，便盘算着借嫂子的证件登记注册。王秀琴听说之后，便答应替他去找儿媳妇办成这事儿。晚上老两口一起来到儿子家，向儿子和儿媳妇说了这个想法。方丽君一听，他觉得这事儿不是那么简单的，他在生意场上锤炼了多年，非常清楚开饭店需要勤巴苦做，而李小瑞压根就不是这样的人，弄不好二老的钱就打水漂了，这可是他们一辈子攒下来的血汗钱呢，他怎么能坐视不管？方丽君在心里思量了一下，微笑着亮出了他的观点。我觉得这件事儿好好商量商量，开饭店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一不留神就赔本了。依我看，小瑞还是先找一份工作，干着，积累经验，以后再开也不迟啊。如果他找到了合适的事做，我和子健都愿意帮他，就不要您二老费心了。方丽君的话说的是滴水不漏， 婆婆王秀琴听了也觉得在情在理，答应回去做做女儿的工作。哪知李小瑞压根就听不进母亲的劝，她哭着说，我都苦了这么多年了，好不容易想振作起来干一番事业，你们就这样挤兑我呀？难道你们想眼看着我这一辈子这么过下去吗？女儿的泪水触动了王秀琴的心伤，母女俩相拥着痛哭了一场。最后王秀琴决定无论如何都要支持女儿闯出一片天地来。第二天王秀琴又上门找儿媳妇说，看在我的面子上，你帮小瑞这一回，如果做父母的都不相信女儿，谁还会给女儿机会呢？方丽君见婆婆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也不好推辞了，拿出了下岗证。2003年4月，李小瑞的小饭店开张了。开业当天，李家一大家人全去喝酒祝贺。期间王丽君到厨房去看了看，出来后就直摇头。他好心地告诉李小瑞，饭店的生存之本是干净卫生，而李小瑞饭店的操作间杂乱不堪，几个洗菜的小工居然涂脂抹粉披头散发。李小瑞心眼很小，马上回敬嫂子说，开饭店的最重要的是赚钱，只要客人吃着不拉肚子就行了。再说你是老板还是我是老板，我的员工我自己会管，才开张第一天你就给我泼凉水，什么意思啊？见李小瑞这种态度，方丽君马上保持了沉默。她不明白自己怎么会遇上天底下最不通情理的小姑子，她决定今后不再管小姑子的事儿了。正如方丽君所料，李小瑞的饭店开业不到半年，不光赔掉了本钱，还欠下了近2万元的贷款。李小瑞怕父母伤心，更怕嫂子看笑话，他偷偷地关掉了饭店后躲在朋友家中躲债。几位供应商追债无门，一纸诉状把他告到了大兴区的人民法院。因为当初李小瑞办理相关的经营手续时是拿着方丽君的下岗证注册的，所以饭店的法人代表实为方丽君。法院给方丽君下了几次债务执行书都没有回应，便派人上门执行还款工作。那天几名法院的工作人员直接找到了方丽君上班的电器卖场，当着众同事的面宣读了判决。当时方丽君正在和一家手机品牌商商讨代理的事宜，品牌商一听马上借机就先走了。方丽君不仅在同事面前颜面尽失，还平白无故地失去了一笔生意。他又气又羞，拿着判决书后立即冲回家里。李子健下班刚回家，方丽君禁不住地和他大吵一架。李子健自知理亏，连连认错，方丽君还是觉得不解气，拿起电话又把李小瑞数落了一番，说欠债的事儿他是不会负责的，让李小瑞尽管找爸妈求援去。晚上10点多钟，李大新夫妇怒气冲冲地敲开了儿子的家门，王秀琴径直地走到方丽君面前扯起嗓子，小瑞可不是想存心害你啊，他这次输得多惨呢、啊、连想死的心都有了，你就不能同情他？你心肠这么硬？这是婆婆第一次冲着方丽君说狠话。方丽君觉得特别委屈，马上还击了一句，我才是受害者呢，你们什么意思？难道他欠的钱还要我们还吗？王秀琴接过话茬，李小瑞不是我们家人吗？就知道顾着你这个小家，不顾别人的死活。方丽君一听这话立即嚷了起来，好歹我也是你家的儿媳妇，你们把我当自家人了吗？你们真是太偏心眼了。说完扭头就进了卧室，砰的一声关了房门。李子健眼见妻子对父母的态度非常伤心，但是想到父母为妹妹付出更多，他决定拿出2万元替妹妹还债。方丽君知道非常生气，李子健无可奈何地向他保证，这钱是借给妹妹的，这样的事不会再出现第二次。而这次风波彻底改变了方丽君婆媳的关系。方丽君想不通，婆婆在对待子女问题时怎么这么是非不分呢？李家二老好不容易帮女儿勉强收拾了残局，哪知李小瑞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折腾。2004年夏天，他向父母提出了开一家规模更大的饭店，他口口声声保证经历了一次失败之后，他第二次创业一定成功。这时李小瑞已经把二老的养老钱亏得差不多了，他们哪有实力继续支持女儿？李小瑞觉得很委屈，在家里又哭又闹了好几天。看着女儿要死要活的样子，爱女心切的老两口决定孤注一掷，卖掉自己最后的资产两室一厅的房子帮助女儿。当然这一切都得瞒着儿子儿媳妇进行，因为这个房产有儿子的一份。2004年11月底，王秀琴拿到了卖房款，李小瑞兴冲冲地拿过了20万元钱就联系开饭店的事了。 两位老人在外面租了两间小房，彻底告别了生活十几年的家。考虑到儿子那边很快就会发现卖房的事儿，李大新决定召开家庭会议，借机堵住儿子儿媳妇的嘴。